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从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一节看起啊。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利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迦南的人不是不知道上帝的大能。那么当以色列人派探子去耶利哥城的时候，拉合就跟他们讲了40年前的事情，耶和华分开红海，还有最近的事情，耶和华击杀两个旷野的王，都传到我们这边，我们听了心都消化了。迦南地的人很聪明，以色列的探子很快就被他们找到了。他们能建高大的城墙，是如此的雄伟，以至于当年摩西派的十个探子都觉得没有办法攻克这么坚固的地方。迦南人很多错误，包括他们信错了神，有很多邪恶的行为，包括把小孩拿来献祭。那么耶和华容忍了他们400年，就给他们400年时间悔改，他们不悔改，于是神就让约书亚要进来跟他们作战。第一战打赢了耶利哥城，第二战爱城失败了，但是他们悔改以后又得胜了。那么九章一节说，当以色列人得胜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全迦南地都做了错误的反应。耶利哥城的人也很聪明，但是当他们知道以色列要来的时候，他们做了错误的反应。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们知道拉合讲，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你们的神能把红海分开，能击杀旷野的王，你们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是你们的神真是独一的神。拉合是妓女，但在圣灵光照下，他做了一个理所当然、合情合理的选择。如果以色列人神是真神，是独一的神，而且宽容我们400年，现在不再宽容了，我们能做的，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悔改，就是信靠他嘛，就是投降嘛。各位，今天我们对不信主的人，我们传福音，我们诚恳的传，我们把我们所得到的主的消息跟他们讲，我们不是在骗他们，我们是在说真诚的话。当然这需要圣灵的怜悯，人听到了福音应当理所当然的去接受，但是耶利哥城只有一个人做了正确的反应，整个迦南地只有基遍人做了正确的反应。拉合投降了，基遍人也投降了。基遍人跟拉合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迦南人，他们听到关于耶和华的作为，他们就悔改了，他们就知道自己错了，然后他们就投降。那么他们在投降接受耶和华的时候，都做出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拉合就是说谎欺骗，因为他必须保护以色列的探子，在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保护。圣经其实很真实的告诉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当然希望出污泥而不染，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两个错误中寻找一个比较轻的，减少罪恶。拉合说谎保护的探子就是这样。即便人跟拉合一样，他们也要说谎，他们也要欺骗，只不过拉合是欺骗耶利哥城的同胞，即便人是欺骗以色列人。即便是一个大臣，但是我再说， 他们听到了关于耶和华的事，哎呦，这个神是真神呢。我知道拜偶像或者任何的坏习惯多年都不容易改，我在台湾很多时候碰到那几世代都在拜妈祖啊或观音啊或某个神的家庭，他们都会说，哎呀，基督教很好，我们看也不错，但是我从小就拜他，现在改拜别的，不忠心啊，这要算起账来多么不好。讲的好像有道理，其实大错特错。你以前拜错了，你以前认贼作父了，你的父亲你的祖父你们几代都错了，那不是真神。现在你来敬拜耶和华，你是错变对。如果你继续要拜以前的神，不是忠心，是执迷不悟，继续做错。所以基遍人和拉合把他们祖宗的信仰都丢弃了，跟随耶和华，信靠耶和华，其实就像我们每个重生得救的人一样，我们做错很多事情，但信靠耶稣是我们做的最对的事情。我们没有要跟任何人作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和我们的父母，全世界每个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没有听到福音重生得救之前，要不然就不信他，要不然就是信一个假神，或者信一堆假神。我们需要悔改，回到正确的真神上。我们信圣经中的这位神，并不是去信洋人的神，因为耶和华并不是洋人的神，耶和华是宇宙万有的主宰，只有他是真神，只有他是独一的。可怜，如果没有圣灵光照，这很基本的常识我们都犯了，但是有圣灵的光照，妓女也看到这是该做的事。父啊，我感谢你，这是耶稣的祷告，这些事你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我们当中每个信耶稣的人，我们也许不谦卑，但是在神的光照下我们谦卑下来了，我们看到我们错了，我们应该信靠耶稣，我们就信靠了，跟基遍人拉合他们一样。我们希望我们信耶稣的过程里不需要有欺骗，拉合有，拉合骗了本城的人，基遍人有，基遍人骗了以色列人，我们希望不要有，但是那实在是主的恩典，有的人是会碰到困难的。在回教国家，你信了耶稣，你不能跟父母讲，你不能让他知道，你受洗也是秘密的，甚至有的时候好像是非说谎不可。你为什么要看圣经，要偷偷的看，不能让别人知道？听说北韩的父母不能让儿女看到自己在看圣经在祷告，要装。这虽然不是那么严重的欺骗，但是也是欺骗。求主让我们避免这些事，但是难免会发生的。现在基遍人他们想投降，他们觉得以色列人所拜的神是真神，但是以色列人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是所有的迦南人都要消灭，基遍人也知道这一点。那我们想要活下去，我们想要信靠这个真神，我们怎么办？他们不但说谎，而且演得很真实。你看啊，整个九章一节说，整个迦南的王都聚在一起要抗拒以色列人，但是即便这个大臣的居民听见呢，第四节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鞋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为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 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士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一切的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他们在说谎，他们在欺骗，因为他们知道一件事，神给以色列人的命令是消灭这个地方的人，所以他们说谎，我们是从很远很远地方来的。各位，你大概听过这个词吗？我们中国很早就讲了，远交近攻。远的地方，在爱斯基摩的地方的人，我们又不要占他们的土地，我们跟他们去交朋友。在我们身边的容易有仇，而且这块地是神要给我们的，身边的就打，很远的地方就和平。哎，即便人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就装。以色列也太好骗了，他们没有求告上帝，被这些东西骗住了。他们说我们是从很远地方来的，你看我们出来的时候一切都是新的，新鲜的饼，新鞋子，新衣服，新的酒，新的皮带，现在都旧了破了。我们好远的路来，是因为听到你们的神是这么伟大，我们就过来。而且他们真是叫很多人恐怕都觉得看不起，他们来就是投降，投降就是我们做你们的奴隶。各位，你信耶稣，你也要有这样的想法，不要害怕，不是叫你做南京东路礼拜堂的人的奴隶，而是做上帝的奴仆。我们是上帝的奴仆，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那个字可以翻成耶稣基督的奴隶保罗， doulos 这个字希腊文就是奴隶，有的时候可以翻仆人。即便人你觉得他实在很没出息，他跑到以色列人这里还说谎还装，就是要做你的奴隶。可是各位，求主让我们看得到，这是太正确的一件事了，这是正确的事，因为我们的上帝的确是全地的主。路德有这样的观念，保罗也有这样的观念，人的自由在舍掉自由中得到。我能够真的自由，胜过罪恶，有力量有盼望，在于我信靠顺服上帝，好像奴隶一样。各位请原谅我，我一定要说，基督教不是反智的，基督教不是叫人不用脑筋的，基督教不是叫人作践自己的，基督教是回归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上帝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和权柄，我们人也有聪明智慧，但是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聪明智慧也可以有很好的发挥，但是这个发挥必须循着上帝的法则来发挥。所以我们并不是奴隶，基督教所到之处是给人自由的，包括让人能够自由的思考，包括我们带来自由平等的观念。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了亚当夏娃，亚当夏娃的子孙以后在神的带领下有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语言，但是共有一个上帝。我们有一个神学的基础，我们通通都是上帝造的，按着他的形象造的。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在罪恶过犯中，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无论红黄黑白中，我们都同样需要一位救主。在基督耶稣里，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都需要这个救主。所以有两个最重要的神学观念、信仰观念，让基督教带来了平等。一个，我们都是神造的；第二个，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救恩。 没有哪一个民族不需要，没有哪个阶层不需要。基督教所到的地方，我们会思考，我们会反思，学术界常常讲的 critical thinking， 我们能够学习批判，因为我们绝对的顺服上帝。这有个最高标准，让我们知道世间有对错，有是非，让我们在批判的时候或思想别人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会反省自己，我们会求神光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即使重生得救，我们还是会犯罪。所以基督教的思想是叫人不要被牵着鼻子走。胡适之先生很希望我们能够独立思考，但是你要能独立思考，你越要能独立思考，你越要能公正的反省，你越要能够恰当的使用理性和逻辑，你越要对上帝的权威有绝对的顺从。如果这个态度用在别的事上都不对，我们对父母、对领袖、主义、国家任何的东西，我们都会有所反省，但是对神和神的道，我们绝对的顺服。这个很合逻辑，因为没有比神的道更有权威的了。基督教是讲道理的，基督教是讲逻辑的，基督教是讲理性的。即便人听到了上帝的话，他们的反应是对的，人看他们是懦弱愚蠢的，神看他们有智慧的选择。我们做你们的奴隶，人看他们有很多的不对，他们的确有很多的不对，但是他们最终的方向对的。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讲的，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世上的朋友，等钱财无用的时候，他可以把你们接到永生的帐幕里。我们在世上一切的活动都有或多或少的不义，但是如果我们这不义知道是在神的义之下，我们承认自己的不好，依靠上帝，那就有福。即便人为了要做以色列人的奴隶，假装自己从很远的地方来，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约书亚和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领袖也向他们起誓。16节，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17节，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就这些地方。那么他们才发现，哎呀，你们不是从远方来的，你们就是神要我们消灭的一群人，我们要消灭你们的，但是我们现在不能消灭你们了。19节，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哇，百姓很生气啊，但是你发了誓了，那怎么办？哇，约书亚就讲了很重的话。22节，约书亚召了他们，就是基遍人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好，你们投降了，我们也发誓不杀你，我们有能力杀你，我们不杀你。你们现在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必断不了做奴仆的，为神殿做劈柴挑水的人。约书亚是讲的这个话，基遍人同意，百姓也同意。基遍人原来 propose 提出来的说，不要杀我们，我们做你的奴隶也是这样，只是他们没有想到是做上帝的奴隶。你们在圣殿里面要做劈柴挑水的人。各位，我希望我们当中敏感一点的人已经知道了，宁可在耶和华的殿中劈柴挑水，不愿住在恶人的帐幕里。我也希望每一个服侍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服侍很辛苦，你必须比其他弟兄姐妹早来晚走， 我希望你能够以这个为乐，因为这的确是喜悦的事。我们华人教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传统，就是服侍上帝是很辛苦的，服侍上帝是一条十字架的路，是悲惨可怜的。所以培灵会或者是神学院那些特别的聚会，希望人来奉献自己给主用的，做呼召，有人受感动要来一生服侍主吗？走来的人还有放的音乐都是哭哭啼啼的啊，是自己的手放下了这个啊，我开始要走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各位，你要跟一个人结婚了，你跟这个人说，我已经预备好了，我一定能吃苦，我一定能忍受你妈妈对我的折磨。各位，如果我是未婚夫，我会说不必忍了，你不必跟我结婚。各位，你要结婚，你预计的，你想的是多苦多可怜吗？我们要结婚了，应该好快乐啊。你预备迎接的不是痛苦，不是折磨，我们知道有，但是基本上我结婚了应该是很快乐的。我们知道跟随主有很多辛苦的事，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认识，各位，我们传的福音是福音，是好消息。我们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上帝如何的爱你。当你信耶稣，或者你要做服侍主的工作，不管是不是全时间的，会有辛苦，但是你要有个认识，因为圣经这样讲的，你是要去享受极大的福气。我多么希望以后在华人的教会里培灵会，如果有人要服侍主，请到前面来，大家嘻嘻哈哈的来，哈，我要选择上好的福分了，我要一辈子服侍上帝了，这是喜乐的，这是平安的。所有的艰难辛苦都是次要的。这一点像戴德森他们内地会的宣教士，你可以看到他们生活的喜乐。我们华人太多悲情了，好像去服侍，哎呦，三弟好辛苦啊，好可怜哦，是有这些。可是那些爱主的宣教士在三弟，在他们所工作的地方都很喜乐，他们觉得跟这些羊群牛群人们在一起有非常多的恩典和慈爱，享受喜悦。我看内地会的宣教士有三个姐妹，她们没有结婚，内地会差来的，后来到出了好像出了玉门关，走丝路去那个沙漠那边跟回民传福音，很辛苦，但是他把这些都写下来，看的时候你只会觉得哇，好棒啊，好奇妙啊，就是不是那么多眼泪啊，可怜啊。我自己是传道人，我两个儿子也去念神学了，就有人问我，康牧师啊，一个说你有没有逼迫他们要去念神学，另外一个相反的，你有没有很难受他们去念神学呢？奇怪耶，我两个儿子去念神学要服侍主，我是感觉非常的荣幸，非常的快乐。大家会难过，大概就有一个印象，哇，做传道人好可怜呢。我两个儿子如果念了医学院，哇，都不会有人问你有没有逼他们念医学院啊。各位，求主帮助，即便人要做耶和华奴仆，他们其实不一定有这样的智慧，但是神让他们看到这是有福的。24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实在有人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经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全地赐给你们， 并且在你面前灭绝这地一切的居民，所以我们就怕丧命，做了这个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们认为怎么待我们好，我们就怎么做。于是约瑟亚就这样待他们，把他们当奴隶，把他们放在耶和华的殿里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各位，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做了最叫以色列羡慕的事，就是能够在耶和华的殿中亲近耶和华。我们也要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尤其在现在，你在教会工作，你做宣教士，跟你在总统府工作，跟你开计程车，跟你是360行的任何一行，都一样的可以荣耀上帝，也一样的可以羞辱上帝。做宣教士，做牧师，如果不是从心里爱这些对象，爱上帝来做，那么做得很辛苦。圣经说到审判的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而如果我们服侍这世界上的人，我们想到我们是要见证我们的主，服侍他们像服侍主一样，神是纪念的。每一个行业都可以荣耀上帝，每一个行业都可以很喜乐。虽然我们完全承认每一个行业包括做牧师，因为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都自己会有邪恶，即便人的选择是聪明的，是智慧的，对上帝不要对抗，对上帝要顺服，要信靠。哎呀，奇怪，一个外邦的民族有这样的智慧，我们真是很感动。但即便人很辛苦，即便人做了这个劈柴挑水的，就是我觉得在天上他们赏赐非常大。他们后来的信仰怎么样我不知道，在圣殿里面他们是不是有好好的信靠上帝我不知道，但他们的确服侍了上帝，比较直接的在服侍了上帝，是有福的。但是他们碰到了倒霉的事。这件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下21章第一节，说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他们，扫罗却为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大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大卫王召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用什么可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各位，人间很多事真是不公平，我们真是不懂，这就是我们需要有信心的地方。我们不懂为什么，我们是有问题，我们是有怀疑。各位，基督徒不是不用脑筋的，我说了，基督徒更是用脑筋的，但是我们用脑筋，用逻辑，用推理，都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把上帝的话放在第一位。我们不反制，我们不反对理性，我们高举理性，只是我们更高举对上帝的信靠。大卫年间有饥荒，三年。大卫问耶和华，耶和华说，哦，这饥荒是扫罗杀错了的人。你看大卫也是非常的可取，当然他要问，第一个该问的就是耶和华，你有没有搞错啊？答案是扫罗杀错了人，扫罗杀错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应该是扫罗年间有三年饥荒嘛，怎么大卫年间有三年饥荒呢？扫罗做错了，怎么我们要承受这个结果呢？扫罗不该杀的杀了，真是也是糊涂人。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杀了人，各位，这一点我们都很少去想的。基遍人好可怜啊，主动的投降，做你的奴隶，做了好几代，没有抱怨，就跟犹太人遭遇的差不多，只是更可怜。犹太人是被其他民族逼迫，被纳粹杀，而基遍人是被犹太人逼迫，被犹太的王杀。他们自动做奴隶，他们被屠杀，我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他们已经是以色列人的奴隶了，他们没有地方求救，显然看起来他们就跟窦娥一样，就发出咒诅了。上帝啊，我们冤枉，你来个三年大饥荒吧，就饥荒了。哎，大卫很懂，哎，大卫知道他们受冤枉了。哎呀，怎么受冤枉要怎么办？大卫没有说他向耶和华求告我要献什么，大卫头脑很清楚，我们没有得罪上帝，但我们得罪了基遍人，所以献祭给耶和华固然是对的，更需要让基遍人消气啊。我要怎么办？基遍人就说不必赔钱了。大卫听到这个就心里发毛了，各位，钱能解决的事都是小事，当人不要你赔钱的时候就要你赔命。他们没有说扫罗，他们说那个要灭绝我们全族的人，不让我们住在以色列境内的人，把他的七个子孙交给我们，我们把他吊死就可以了。大卫就同意了。各位，这七个人也很倒霉，对不对？大卫很倒霉，这七个人很倒霉，基遍人很倒霉，人间有很多倒霉的事，当我们倒霉没办法的时候，我们就咒诅，基遍人咒诅就有饥荒。大卫开始解决这咒诅的问题，他听到问题是扫罗杀人，他没有咒诅扫罗，照理他可以的。嘿，你犯错了害得我们这么可怜，我们可以问，但是你要顺服上帝。大卫知道一定要交出这七个人，这七个人死了，我承认也是冤枉也是委屈，我们相信神在天上会有最合理的处置，反正这七个王室的人就被吊死了。圣经讲他们吊死在那里的时候，其中有两个都是利斯巴扫罗的妃嫔所生的，他在那里做了一件事不可思议。第十节，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尸身上的时候，这段时间很长。各位，天天呢，你旁边有几只苍蝇在飞，你能挥舞多久？不能一直挥舞嘛，很累。尸首放在外面，随时白天晚上会有秃鹰或野兽来吃，这个妈妈她没有办法保护她的儿子，这是政治。大卫王说把你的儿子交出来，他就非交不可，交了就看到他们被吊死，但是他起码还想保护他们的尸体，白天挡秃鹰，晚上挡野兽。哇，不是母爱怎么可能啊，天天如此。有人把这事告诉大卫，大卫也醒过来了，是这七个人死了，但最少给他们一个厚葬吧。于是大卫就把扫罗的子孙和扫罗和约拿丹收在一起，把他们埋在一个地方，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在十四节圣经说了一句话，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我看这里就一再想到窦娥，有怨，基遍人有怨，我们被杀了，好可怜。哎，其实利斯巴怎么没有怨呢？利斯巴应该也有怨啊，我的儿子被枉死了，我这么辛苦要保护他尸体，显然咒诅停在利斯巴的身上了，他没有继续抱怨，他只是保护尸体，他不继续抱怨了。各位，愿神的福音安慰你， 有愿我们求神帮我们伸冤，但是实在没有伸冤，我们交在主手里，我们不要咒诅，我们不要苦读，我们生命因为信靠耶稣，我们是完全向耶稣投降的，就如同耶稣完全顺服天父，即使天父把他交在人的手里，被羞辱，被钉死，愿你的旨意成全。是困难的，愿上帝的爱感动我们，让我们做这个人不可能做到的事，却是基督徒天天要做的事。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仆人使女，让我们看到至上的福气就是看到你全能、全爱、全善。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成为儿女的身份，我们要治理这万有，像亚当夏娃原来要做的事一样。我们需要你给我们的聪明、智慧、能干，你也必定给我们，也已经给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顺服，更多的相信，使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更积极、更努力、更聪明、更智慧、更有平安，也更有盼望。我们在你的手里做你的奴仆，就是自由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